弟兄姊妹大家好，这个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诗篇，也在思考怎么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专心的祷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圣灵的光照啊。我们用的诗篇第三十二篇，这个三十二篇呢是一个很深奥的 一个诗篇，不是太容易理解。 它的里面它的里面有 很深的意思，不过呢我相信当我们一起读到这个诗篇，特别前半段从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， 你会不会感到心情沉重？没有讲悔过呢？实际上悔过本身从我们人的罪性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。我也相信哦，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自己做错了，明知错了，可是我还是不肯承认，有吗？哦，常常有这类的事。我们一有做错了，甚至自己都明白，第一件就想办法遮盖，想办法用什么来逃脱。因此悔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是当你看到这七节经文讲到大卫王的悔改的时候，可能你会感觉到心情很沉重，因为他教导我们当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。不过我想我们应当仔细的看这篇诗，它分成两段。第一段呢是一到七节，是大卫王在神面前悔改，然后呢，倒过来，然后呢，在八到十一节换了一个人，这里是耶和华神在说话，请大家注意这个。前面是大卫王在说话祷告神，后边是耶和华跟他说话。所以仔细要看呢，这是一段父子之间的对话，不是好像神责备他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这段对话里面表现了什么呢？我觉得你更可以好像想象一下，我们这里大多数人做过孩子，有自己的父母，我们这里也有做父母教导自己的孩子。那么常有的时候父子父女或者是坐在那里啊，做父母的问孩子怎么样啊，你觉得你对不对啊？啊，比如说啊，他低着头，我错了，那你错在什么地方啊？有的时候小孩子很容易认错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那错什么地方不知道，是吧？或者知道他也不肯承认，这是一个对话，这不是一个惩罚，不是一个神拿着一根棍子在打大卫，而是大卫在神面前，在耶和华天父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。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教导意义的东西，它说明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如果不是父子没有这么一个机会的。 如果你今天是在审判官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或者诸如此类，你等的就是将来结果是什么，什么是我该受的惩罚。但这个呢，我相信这篇诗篇它是耶和华神与大卫王之间的一个对话，为的是教导他应当如何在世上为人。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很痛苦的、很灰暗的、痛哭流涕的。他有痛哭流涕，他痛哭流涕是内心里面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责备，但耶和华神是慈爱的教导他。所以我想用三段我们来彼此分享。第一段，天父在听。我们常喜欢唱一首歌哦，倾听倾听倾倾听倾倾听，天父在听，听大卫王在他面前说些什么。有圣经的你可以仔细看看哦。第一节他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就第一句就不是很容易理解，什么叫做赦免其过，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哦。我那个上一段的时候，我在那个这个 Warden 跟十六在这里开车哦，照规矩转了个弯，不对，后面的警察跟上来了，闪着灯，那分明是对着我来的，我赶快转到旁边小路停下来，我问他怎么样，我 错什么地方。他说你回到你车上，你坐在那里。我回到车上坐在那里，然后把你的驾驶执照什么都拿来，拿来以后他说你知道吧，这个地方是不能红灯的时候不能右转的，这是最新刚刚加出来，弟兄姊妹注意啊。不过后来你要是不小心的，那就要受罚了。大家就碰到那个警察的时候都是，哎呀，这个情形糟糕了啊。那么他拿了我就坐进自己的车，过了一会儿跑过来，他说我查了你的驾驶记录，他说你的驾驶记录非常好，所以今天呢不给你罚，只给你一个警告。哎呦，我开心得不得了。不过这个是新的，不太注意。不过后来他们说现在下面又加了一段是几点到几点，新的出来啊。那反正不管是大错小错吧，你如果得做赦免，你一定是很开心的，这个很容易理解。他说遮盖其罪的，什么叫遮盖其罪？你明明有罪，爸爸你遮起来看不见，好像不是太公平。事实上这一句在讲明什么？这一句是讲明天父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。谁能赦免人的罪，谁能遮盖，那是有主权的那个人。就好像他就那个警察，他这个时候他有权啊，哦，他可以警告你，他虽然你的以前都很好，现在不行，还是造法，那也没，他没有做错。在这里这一句表明天上的父神他有主权，并且讲明天上的父神他没有不公义，他没有不公义。因为今天我们必须理解真理从哪里来，真理从创造我们的主人那里来。他创造了我们整个世界，创造了我们人类， 唯有他有资格给我们定走怎么样的路是适合的，做怎么样的事是不好的。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在讨论在讨论在争论，我们好像明白好多，但根源在那里，神他定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所以什么是罪呢？罪就是违背神所定的神的意思，这就是罪。所以可以赦免是神的主权，并且他没有不公平。为什么没有不公平呢？因为他全部知道。这里是很特殊哦，弟兄姊妹，当大卫王在前面讲这一段，跟耶和华神说我的罪的一切是讲了以后，因为他的坦白神知道呢，还是神早就全部知道呢？他全部知道，就你犯出来的时候你有这个问题的，他全都知道。这就像哦，顽皮的小孩要出去怎么样啊？偷偷的溜出去，不做功课去游水去怎么？回来的时候浑身湿了，怎么样？怎么处理？想办法掩盖好再回到家里。可是当妈妈问你，你去了哪里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在隔壁跟小朋友玩啊。啊，你功课呢？哦，功课很快就做完了。可是他看着那里湿掉的衣服，哎，那衣服怎么样？怎么会湿掉的？哦，我记得很出名，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叫《Tom Sawyer历险记》？作者很有名，是美国的一个作者叫 Mark Twain。啊，Tom Sawyer 就这样，他从小没父母，寄居在姑妈家里。其实在姑妈家里呢，他顽皮到一塌糊涂。这本小说因为这孩子的顽皮，小说本身很有意思，甚至有些父母说不能让他们看，看了以后学这个样子我简直就受不了。哦，他也就出去玩啊，打架啊，回来，所以他的姑妈一看见就说，哎呀，你过来让我看看你今天怎么样，摸他的头，主要看他的头是不是要湿嘛，就去游水过了，哦，然后再看看他的衣服，看他的衣服上纽扣有没有掉下来。这个纽扣呢，完整无好，很好，哦，那今天不错，就让他去休息吧。可是他的弟弟在旁边，这个弟弟说：“姑妈，这个纽扣上面这个线呢，怎么一半是白线，一半是黑线呢？”哎呦，姑妈一看。哦呦，不错，是小鬼，肯定出去打架，纽扣给掰下来了。可是他身上带着针线，掰下来就自己缝上去了。可是黑线缝了一半，用完了，没办法，把白线继续完工。他也就气死了，要打他的弟弟。啊，这就是顽皮孩子的那些做出来的。但是今天，就好像我们的主在我们违背他的话语，不听他话，犯罪的时候，他全都知道。所以，神愿意教导，愿意赦免我们，但是他要你自己认罪。为什么要认罪？他要你明白，因为今天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目标，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天国。进入天国不能就像今天我是成天跟人吵架的，我进去在天国里跟人吵起来可来犟，那不行。甚至有的人要打架，甚至杀人放火，那神说我赦免你，把你们全赦免了，把你们全部招进去了，结果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那这个天国神什么样子呢？所以耶稣再三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必须重生，并且在约翰三章里面说，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句 好像重复哦。不，你要进去首先要看见，你不看见你不会要进去的。可是你看见了不一定能进去，看见了如果你不重生你不能进去，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教导。因此弟兄姊妹记得，他全知道，所以不认罪是愚蠢的，对吗？他全部知道了你还不认，而事实上他要认是因为他对你的爱。这就是父母的孩子们，大卫王继续在下面说到他不认罪的一个痛苦啊，他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我不知道骨头枯干是什么味，什么味道？你们中间有谁经历过骨头枯干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清楚。不，从他的形容来说，骨头枯干应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哦，不要说骨头枯干，你嘴唇干得很，就很痛苦了。他在说明有很大痛。那么这个痛苦从哪里来？这个痛苦从他不认罪来。那为什么会有呢？我相信这里面是在承认，在天父的面前说，我的心里被你所责备。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犯罪，第一个就是掩盖。哦，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啊，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在园中，就藏起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做的。啊，耶和华神问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啊，他说，因为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藏起来。莫非你吃了那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？我们人都是这样，一有过错就想法掩盖，但掩盖的时候就带来很大的痛苦。所以天父为什么叫你心里痛苦？他要你悔改，这是一种提醒。你不要以为我躲过了，这是一个提醒。你得罪了天上的父，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诗篇可以发觉，说到罪的时候，最终就是得罪天上的父神，最终就是得罪他。因此不认罪会很痛苦的。那么神在这里，大卫王说我要认我自己的罪，说明我自己的过犯。 他全都知道，那为什么你呢？为什么还要认呢？因为认罪悔改是一个表现，是表明心理的改变。今天犯罪的问题出在心，不是单纯性的做这件事，是心理有问题。如果心里没有问题，你不会犯罪。而犯罪的关键是在心。今天神叫我们必须要重生，是改变我们的心。当你认罪的时候，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，是很痛苦的。每个人没有一个人喜欢讲到自己的错。哦，我也发觉有很多人要讲一句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难啊。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，难啊，很难啊，特别是你认为我很对的时候。但是这个认有一个寻求和好的意思，有一个表明我心里的改变的意思。并且认错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认识那些我自己都不清楚的罪，我自己都不晓得的。我刚才说了交通规则， 有的时候像我刚刚弯过去，我自己就不知道嘛，我不知道我犯了交通规则了，他找上来，这个时候我就发觉我错了。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事，这些事呢我自己认为做得很不错的，但是当神光照你发觉你认错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我还有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罪。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，诗篇说神必怜悯，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指出我们的罪，是要生命的改变，不是要痛打你。哦，我们现在这里的社会对孩子是不赞成打的，绝对不可以打，一打就你父母就犯罪了。不过我做孩子的时候少不了打，啊，我妈妈不是高大强壮的人，啊，我妈妈打的时候说不行，要去找一样东西来。我那个孩子呢，他也怕打，所以呢，他就把我们打他的那根木杖呢，是一个条根呐，就把它藏起来。所以有一次，他妈妈大扫除，发觉莫名其妙不同的地方找，一共找出来七只那种木杖。他你有一只，他就藏一只，免得你找来找去打不到，我们就不打了。找到七只，他自己都笑死了。所以今天神不是要惩罚我们，不是要想办法打你，他是要你认识他，他是全能而慈爱的，并且要改变你的心。今天我们人类在神的面前那种悖逆的心态非常的厉害，凡生神做的好的对的他就说不对。神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他奇妙的作为，他造你是个男的，造你是个女的，女的有女的作用，男的有男的作用，就是很好的。可是今天呢，不对，这个应该改，男的改成女的，女的改成男的，甚至于改的不男不女的，是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罪行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后边呢，你可以发觉是天父跟大卫王在说话。天父说他在看，这很有意思啊。第八节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是父亲的话，爱你的父亲的话，说我要教导你当行的路，我已定睛在你身上。他看着你，看着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我们本身的罪性来说，我们不喜欢有人看住，是吧？喜欢最好你别看着我，让我怎么样自由。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出门就手上接条带子，那个现在小他大了，接条带子，带子还是有弹性的嘛，有的时候可以拉得很长，但总之可以拉的嘛。所以他开始学会事的时候，第一件动作就想要把它拨掉，想把他上这个接在他手上的带子给他想办法解掉，这样他就自由了。可他自由的时候危险嘛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走过马路，说不定怎么样，他就出事了，是吗？所以神说，神告诉我们，今天不是告诉大卫王，是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，他说我的眼睛看着你，你不要以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，不要以为你有本事躲过我的观察，但是这个眼睛看着你， 不是要判你的罪，而是要保护你，要教导你。所以说下面说劝诫你，为什么要劝？这里说明神给你我有自由吗？有自由。神说这个不要做，你非要做，他没有说那么他就用一个神迹怎么。比如说你要赌钱，他没有说假如你开车去赌场，半路上你的车就撞翻了，结果去不成功，当然也可能有啊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不然说他不会不让你去，但他劝你不要去。他说我看见你做的这件事。这里面一个很深的意思，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神看重的是什么？不是去赌钱的这个行动，而是要你的心改变，不要赌钱了。很多年前我们在我当堂的教会有一个老太太，大概七十上下了，姓石头的石。她参加我们的福音班参加很久，而且呢很努力，每个星期都来参加，大概有一两年。但是劝她说，那你现在对于基督的真理明白吗？明白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那愿意不愿意信呢？慢一慢。就这样，差不多两年有三年左右，总之相当长的一段时候。那这样的一些慕道友呢，说实在弟兄姊妹可以理解哦，不太容易，你心里很着急，希望他早点信主啦，早点信主啦，好像很不讲理。他老太太态度也很和蔼，来到教会也很好，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。他就是说 慢一段嘛，过一段。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自己跑来说，我愿意信主了，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敬礼？哎呀，我们一听开心的不得了，赶快问他，好好好，那你愿意信主？那当然问问你怎么会最后要信主的呢？很简单，老太太说，我现在七十几岁了，我吃穿都不愁，那我做什么呢？我每天睡到十一点才起来啊，午餐就是早餐，吃好午餐之后休息一会儿，两三点钟就开始起来打电话。打什么电话？不是做通信联络，打电话请人来打麻将。他就是喜欢打麻将，那么差不多五六点就来了，开麻将桌。他说开打麻将的人呢，吃东西不是很在乎的，什么面包啊什么，只要有点吃，不要肚子饿就可以。五六点钟就开始打麻将。他一般嘛，不是兴致很高，不是怎么样的嘛，打到十一点十二点嘛就收了。要是今天他说哇兴趣很高，打到天亮，打到五六点，然后睡觉，十一点再起来，每天这样。在那个时候我对信主呢是觉得应该了，可是他也知道信主以后再这样打麻将呢，他心里明白不好，但是他又说我又不舍得，我又丢不掉，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信主。他等等了，等等了，慢一点了，我们麻将还没打完呢。那天他来说我愿意信主，他说奇怪啊，我现在打麻将没有味道了，我没有味道，我不想打，连那些人打电话来要打麻将我都不想打，两个麻将桌就送走了，麻将全部扔了丢了。那我自己想，我再不信将来怎么办呢？年纪也大了，丢了走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，你我也不会知道，可是神知道。他虽然打的时候很开心，很可能每一次打 当他违背神的意思，他的心里就有征战，他的心里就不舒服，到最后他听从。当然这个还是小小的征战，我们可以说很多时候人都有更大的征战、哦、那么在这里记得神说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你，并且下面一句就是我们的金句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觉这一句东西的分量是非常的重的，有吗？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感觉。这一句说你不能像骡马一样，意思简单说，没有脑袋的，从来不想的骡马没办法，你不能说服他，你要明白怎么讲哦，跟一匹马今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，那等一会儿嘛，你吃草吃了饱一点嘛，你怎么走，他不你就是装好嚼环配头就。我听一个东北来的弟兄讲，他说马只懂三句话，我说马能够懂话倒也不错哦，哪三句呢？第一句叫做驾，你们有没有看电影啊？骑着马叫他跑的时候就驾驾，他驾就是叫你跑，原来马就听懂这一句驾驾，他就跑。还有一句什么呢？叫做吁，他叫吁就叫你停。还有一句叫什么，我可能记错啊，那要是你查出来我错就告诉我，他就后后后就是转弯了，他说你后后，他就这里一拉他就往这里转，这里一拉就往这里转，只懂这三句，其他全不懂。所以你对付马跟他怎么讲好言好言相劝都没用，你只能驾后这么弄，那就靠这个嚼环跟配头。神的意思说，你要不要我在你的身上装一个嚼环，装一副配头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肯好好走，不肯听话，不肯照着我告诉你的意思，你非要照着你那犯罪的本性违背神的真理，那我必须用这个来对待你。我相信马看见装了这个玩意儿，他不会很高兴的，对吗？他不会高兴的，可是他没办法。那意思说，神说有的时候我必须用类似的方法来对付你。这痛苦吗？这当然是很痛苦。因此神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不需要这个嚼环跟配头呢？不需要。可是当你非常的不肯驯服的时候，那就需要，而且需要还是出于神的爱，他这么勒住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难处。比方有的人好喝酒，喝酒很麻烦的事，不在讲台上讲，有好处有坏处，但酗酒肯定就好了，酗酒结果老婆就要跟你过不去啊，想办法不给你酗酒，想办法怎么弄，你觉得每一次我就这么喝一点点，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，这就是嚼环，这就是配头，教导你这是已经做得很不好的了。包括你有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啊， 你身边有个对头，莫名其妙他老跟我作对，我做出来了什么事他就要跟我反对，跟我怎么，当然不绝对，但非常可能这就是神给你的嚼环跟配头。哎，你不能乱走啊，你不能乱走，你要有规矩。也许你的嚼环配头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父母。所以在这里神提醒我们，这是用很重的话语，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。因为神赐给你头脑，不愿意你吃自己犯罪来的苦。大家都很明白，有一个大家都经常讲的，一个谎言要带来1000个谎言，对吗？大家有没有这句话？你自己讲出来的谎言，下面你就要为着这一个谎言来掩盖，越讲越多，越讲越糟，越讲越没办法收拾，没有办法回转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走。我们在第10节到11节里面说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在这里呢，恶人是一个神告诉我们不好走恶人的道路。不过有一样东西，我想我们要考虑一下，什么是恶人？什么是恶人？在你的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恶人？啊，有没有？我相信可能会有，不过可能不要太多就是了，是吧？恶人非常难讲，并不是他，这个是做了一件恶事或者诸如此，而是相信是心里充满恶的，他不一定做出来，可他非常的恶，或者说心里是没有公义的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哦，我们人有很多人有罪性，但是不一定都是恶人，很多事是因为我们的罪性，我们犯罪或者诸如此类，但有些是心里非常的恶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。有一个人，他全身瘫痪，除了眼睛嘴巴会动，其他都不用。可是你不能走过他旁边，他走过他的旁边，他就要骂你，不管你是谁。当然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也不知道了。哦，可能就是因为他全身瘫痪，他心里很痛苦，所以这样。但不管是谁走过他就要骂，他能犯罪吗？弟兄姊妹，他全身瘫痪了，他不能犯罪吧？他也不能做啥，他不能打你，他也不能偷你，可是他的心里充满了恶，只要你走过他旁边他就要骂。所以恶人当他在这种心里没有真理、没有状态的时候，他就很糟糕。这句是什么？这句是神提醒我们一个，今天神对我们的行为、对我们的做法、对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他都看见，他都知道，他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改变我们的人生，他要我们的心归向他，而不是或者偶然做一件好事或者怎么样。哦，当然他希望我们具体的做出来，但根本是心的问题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 怎么能做到在神面前有这一个生命被改变的状态呢？要警醒祷告。弟兄姊妹都熟悉这段圣经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，当时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，他的门徒跟着他，可是门徒眼睛困倦睡着，所以耶稣跟他们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大家熟悉这一段吗？熟悉啊，一起讲一句好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不得入了迷惑。好，那么这一句是耶稣当时提醒他的门徒，在一个关键的时候，当时耶稣处在马上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感觉到，哎呀，这批门徒真是不懂事了，这种关头怎么睡着了呢？事实上耶稣在当时也是处在从肉体来说非常软弱的状态，因为他要上十字架嘛， 他盼望他的门徒跟他同行，所以讲了这个话。不过这句话我觉得一个很要紧的提醒，就弟兄姊妹，祷告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一件什么事？有些弟兄姊妹，那当然有些大概在信主不是太久的，他有一个困惑，哎，我今天工作也很好，很平稳，哦，家里也过得去，也不缺钱，也没有人生病，一切都风调雨顺，那我祷告的时候没有东西祷告，是吗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有什么好祷告，甚至我都发觉过有一两次那个小组的祷告会，大家到处问，哎，有什么祷告事项？有谁生病吗？因为为病祷告你是我们最多的了，哦，某某人生病怎么怎么，没有人生病我们不需要祷告了，今天祷告解释吧，行不行呢？说不行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你跟你在天上父神在说话，你跟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见面不说话的，除了讨钱啊，其他不需要钱，不讲话了吗？你看见他有什么？今天有很多我们今天做父母的，看见那个孩子，哎呀，都希望他叫你一声，那么贵嘛？哎，好啊，这就是关系嘛。所以记得祷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祷告分很多，祷告有在公开场合，也有在关起门在暗室里面祷告，有各样的。哎。你跟你自己的父母有的时候也有悄悄话的嘛，有的时候有些话不能公开讲的嘛，这不稀奇的，是吗？有的时候你是问，有的时候是不理解，有的是请求帮助，但是不是一定要有帮助，而是一种关系，你就经常跟你天上的父应当讲讲话，不要长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要用很多很多的重复话，你很多很多的重复话是在搞他，他烦了。 你就简单嘛，哦，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，所以随时随地祷告，警醒祷告非常重要。不过有些人呢，很俏皮的，他听了我们基督徒说随时随地祷告，真的吗？他说，你早上眼睛张开，你会不会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不要起来？起来以后穿好衣服，他左脚穿上袜子，祷告右脚要不要穿？哎，岂有此理，有这么祷告法吗？这是俏皮的跟我们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参加好多好多的座谈会，座谈会参加做什么？ 怎么样知道神听祷告，怎么样会叫神听祷告，有吗？或者简单点，怎么样我知道这个意思从神来的，都很难啊。不过你要说难呢，也有它的方便的地方，非常简单嘛。你们夫妻两个在家里，不一定每天都说那些一本正经的话吧，啊，有吃饭啊，有开玩笑啊，有吵架啊，有什么都有。不过时间长了，要遇到一件什么事，哎，他给你做一个手势，你就知道了，他要干嘛，是吗？就是熟悉嘛。那你今天要知道神的意思，你跟神之间祷告要是很少很少，结果呢遇到难处了就拼命的祷告，他怎么回答你，你还糊里糊涂，你不知道。这不是座谈会，不是什么能够学来的，这是真正的学。我们自己在学语言吧，我们今天这里都是讲国语的，哎，不过也有好些讲粤语的现在学了国语，哎，讲粤语的学了国语，诀窍在哪里啊？诀窍在哪里啊？多讲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在不停的讲，多讲多讲，我们跟神关系要好，就要多讲，就跟他讲。哦，所以神今天说我们要警醒祷告。警醒祷告其中还有个原因，这个原因就是魔鬼是迷惑人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，魔鬼的本性就是谎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整个世界的一大特点，或者说整个趋势是什么？谎言，到处都是谎言。我们以前常常说，哦，要主持公道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。现在发觉这个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讲出来哪个是对，不知道，是吗？你们有没有发觉这一个情形？现在是谎言多到没有办法分辨，那没有办法分辨，怎么办？求主，求主，要时时刻刻祷告。时时刻刻祷告是表明我认识到我不太懂，我认识到魔鬼的本事实在太大，他要迷惑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只有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为着世界大事啊，为着台湾，为着香港，为着乌克兰吵架，没有意思。你知道的不多，也许你觉得我知道，你知道是人家叫给你的假消息，而且你也不能分辨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不要去搞这些事，好好的搞我自己的圣经，好好的祷告，求主指引你的路。刚才在第八节里面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引你所走的路，这是宝贵的。今天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有困惑，有难过，有什么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。那是神从天上跟我说，不是，神感动你的心，神会安排周围的环境，神会让你心里觉得有平安和带领。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了啊，但是要经常祷告，经常听从神的带领，那你就慢慢的熟悉，知道怎么样理解。当然了，你的心要正哦，你的心老是说希望外面就是什么中头彩啊、头奖啊，天天祷告，这个不会有用的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 要留心圣灵的光照，留心圣灵的带领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全能父神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你今天如同你教导大卫王一样，教导我们专心的跟随你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